Hello， 我是 Chase。 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假如你是用 Podcast 平台收听的话，请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留言按赞，留个评论，分享我们的频道，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假如你是习惯收看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完整版的节目以及精华短片。那我们的 IG 是 NYZebra， 所有新节目的上传活动都会在上面分享，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三二一，女儿没有办法第四十七集。
Yeah！
你刚刚是故意亢奋吗？
没有，因为我发现我刚开始叫的时候好像没有很有朝气，然后我想到上一次我被你呛说我不够有朝气，
我没有呛你。而且我又忘记帮你合音了，再次
是不用
哦。
好，
欸，这次又换到这个旧的地方，有点小神奇
哦。我们的录音室，我们自诩为录音室的场地，
对，
又被占领了。
所以要是我们这一集回音比较大的话，大家见谅，但我们尽量。
请波波海涵，
海涵有这个用法哦？
有吧，海涵。
海涵 ，OK，
海猴，
海猴，
好了，
噔噔噔噔噔噔，我是 Chase， 你是 Iris。
我是 Iris，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怎么样？我今天没有给鬼给拐吧？
不会，这次在旧的空间、旧的录音室，回音太大，不敢闹。
对，
欸，但其实现在在这里聊天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聊了蛮久的。
对啊。
欸，我其实我们最近蛮常聊天的。
对啊，你最近好喜欢找我聊天哦。
是你找我聊天的，很 care 这个点。没有啊，就我们昨天已经其实聊蛮久了，今天又见面，然后来录节目，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没有，我觉得我们昨天的晚上会聊那么久是你的错，
靠屁事！
因为你突然讲了一句话，让我不得不跟你讲很久话。
问一下听众好了，大家听到这句话会想要就是继续追问吗？因为有没有我只是我要回家了，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然后后来我们就聊了大概三个半小时吧。
对，所以开头你讲那句话就是你的错。
我说什么？其实我忘了。
反正就前几天我们有一大群朋友，大概20个人吧，我们就一起，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一起喝酒聊天这样。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酒喝到断片过。
好啦，长话短说 ，Iris 喝醉了。
对，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在朋友圈我喝酒不太会喝到醉的人。就大家应该没有看过我真的喝醉吧？
嗯，
对。然后我人生中真的喝到我自认为是醉到很夸张，就在这一次以外就只有一次而已。
嗯，
是我醉到我不太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有一次而已。然后我这一次是我人中第二次喝到我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哦，
但我喝醉酒不是那种会做出很夸张的行为，就我不是会发疯那种，但是 apparently 我会找人讲话。然后我不会记得我说了什么话。
好，其实你那天是真的蛮醉的。
对，我那天真的很醉。所以昨天在搭电梯的时候，你突然跟我说，欸，你知道你那天喝酒跟我讲了很多话吗？
我不是这样讲吧。
你说什么啊？
我讲的是，你 是忘记你那天喝醉讲了什么
之类的。 哦， 哦，对对对。就很，你这句话就很贱啊。我想
掉鬼了。
我想说我喝醉还要讲话，我真的不记得耶。欸，
Interesting。 没有啊，其实你就是喝醉，然后我们就讲了，反正你喝醉开始狂吐嘛，这可以讲吗？
可以。
吐完之后就开始讲话，因为我就在马桶旁边坐着。然后后来你喝醉完之后就开始讲话，这样。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聊了一下。
而且你说我在更新我自己的近况，
就是人生一切啊，对啊。
好好笑哦，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少会跟别人讲太多我的生活近况的人吧。
嗯，
对啊。
欸，其实这件事情有点带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但是你有想要再多聊更多吗？
怎样？可以啊，我都可以啊。
没有啊，就是关于我们聊了比如说人生还是什么的。
但我觉得昨天真的是让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喝醉的时候会讲这么多话。
嗯，
而且好像都是心里话。
心乃微，
就是我可能
你深爱他。
因为我昨天一直问你说，那我喝醉的时候我到底说了什么，然后你就一直不跟我说。
因为很奇怪，我一直强调 我突然讲说，欸，那你那天喝醉就开始讲 ABCD， 这样很奇怪啊，因为没有那个完整的前后上下文。
嗯哼。
然后最后我们开始聊了之后，昨天
我就开始聊，我就觉得好，那可能我会说这个，可能我会说那个，但我可能又讲得很含糊。然后我后来讲到后来发现，喝醉的我真的什么都讲了耶。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每个人都这样讲，还是因为你虽然喝醉还是知道这个人是我。
我零印象。
对啊，
我就是连我有讲跟你有回任何的话我都不记得。
好，那就算了。
对不起。
OK then。 对啊，
在 apparently 喝醉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吐露心声的人。嗯，
但其实我觉得昨天的重点比较像是，就是你，我记得你最后的结论是说没想到你竟然不是一个机器人。
哦，对啊，因为我其实我以前都觉得 Chase 是一个机，很像一个 robot， 很像一个机器人，就是他没有，我会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起伏，就好像一直都这样。
怎么可能？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太会太聊心底的事情，就我们会聊，偶尔聊个天，但
会聊心里话，但是不是心底话。
好，
对不对？
就是对，就是可能不会聊一些自己觉得比较 insecure， 中文没有安全感。那我说的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东西不是说男女之间没有安全感，而是你对于自己的那种安全感。
嗯，
对啊。那我们以前其实不太会聊这种，就是自己比较心理你可能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甚至不会跟对方分享。
应该说我们会讲心理的话，但是不是底层的，比如说原因是什么。
嗯，
比如啦，打个比方，
嗯，
我之前会说，我比如说我很在乎朋友的感受。
嗯哼，
这是我心理的话。我之所以会有任何的行为表现出来，是因为我在意朋友的感受。
嗯，
但我没有讲说我在意的朋友的感受的点是为什么。
哦，
对，就再深层一步一步
一步
一步踏进去这样子。嗯，还有你最后还有结论说你觉得我好像
长大了。
长大，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懂你在表达什么。
对啊，就是我最近跟你聊天我都觉得蛮惊讶，就是你比较会表达你心里的想法，就是你一些可能比较 insecure 啊，或者是 vulnerable 的地方，我就觉得我真的有吓到，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不是，我也以为你没有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可以这样子的人。
我是人呢，啊，
我知道，但我以前不会这样，我以前觉得你是一个 robot。对，所以我最近期觉得蛮惊讶，就是觉得哇，就会觉得我的长大，就是说你比较会表达你自己的情感吧。嗯，
应该是说我以前我也有很多的情绪或者情感。
嗯，
但我以前会认为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
嗯哼，
好像也没有必要讲到那么底。啊，或者我不知道踏到多深里面去。
OK，
就我自己都很清楚知道我有哪些想法跟情绪跟感觉。
嗯哼，
但是我会觉得说嗯，这个应该还好吧，这个应该不是很重要吧，或者这个没有到需要拿出来讨论的必要吧。
嗯哼嗯哼，
类似这样子。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可能是表层的原因，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个朋友的事情。
uh-huh.
大家看到的可能是说啊，你安排一些事情，安排一些活动好了，这个看起来就是安排活动让大家 hang out， 让大家一起出去玩或者大家见面，但其实是因为我害怕我的工作行程或者我其他的行程跟这个冲击到，之所以这样。那为什么我会害怕呢？因为我很重视跟朋友的相处时间。
uh-huh.
quality time， 这是我重视的事情。那为什么我重视这个呢？因为我可能怕说以后的大家的各自的发展，或者以后我看得比较远，可能哦两年后三年后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一起等等等等等等，叭叭叭，就我会有这么多层次。
我才会很痛。
但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说哦确实想要跟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嗯哼。
但是因为我已经想到比较远，或者我会觉得说有一种 fear， 有一种恐惧，有一种 fear 是
FOMO 吗？
不是 FOMO，oh. FOMO 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错过。
嗯，
但我是 fear of
being missed out，
我是 FOFO， fear of fading out，
fading，
就是这个慢慢消失的感觉。
我觉得不会了。
比如说大家，你看，比如说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在台湾。
嗯，
比如说这样啊，这就是一个点啊，但以后不可能会这样。
哦，也是， right? 对对对，
类似啊 ，fear of fading out。
OK，FOFO，你刚自创了一个字，
但扯远了。
那我会觉得其实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讲话聊天还有关系上面，我都会觉得跟以前蛮不一样的。
以前是多久以前？
就比如说拿很多人说我们的第十集嘛，就是我们当初录一集我们两个在讲我们感情交往到分手到现在录 podcast 这一段。
嗯，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去听第十集我可能会觉得很好笑。
怎么说？
就我会觉得我们两个现在的相处又跟那时候其实又差很多了，
又进步。
对啊，我
也不是说进步了，
就是不一样。我会觉得现在比较自然自在。
我们那时候会OK，
我觉得那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就像我们昨天也有讲到，可能就是比如说曾经是男女朋友，那我们也分手，可能真的也够久了。然后我们现在看待对方已经不会是，就是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了。
嗯，
就不会那么过分在意对方的某一些想法的时候，反而比较能够做自己。
我想到一件事情了。
怎样？
因为那一天我昨天还有一个新的定义。
怎样？
你还记得吗？
你说 best friend 吗？
best friend，
嗯，
就大家很多时候想到 best friend， 就是说哦，我最要好的那个朋友
BFF，
就最要好的朋友。但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我最好的朋友
哦，
但是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你懂吗？
嗯，
这有不一样啊。就 best friend， 通常大家想到 best friend， best friend， 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我觉得你是我的 goodest friend。
不要讲
这个，就是 good 嘛，good 的最高级就是 best， right？ 但我觉得你不是 best friend， 你是。Goodest friend，
好打你哦！
就是你是一个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朋友。
嗯、OK，
你懂我意思吗？就你的存在也好，或者你的全部是对我是有好的。那这个好可能是让我有一个人可以讲话，或者让我很开心，或者让我觉得有趣，或者有一些话题可以讨论等等。
嗯哼
，You're a good friend。然后在所有这些我很多的朋友里面，这些 good friend 里面，你是算是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不是很难懂啊？
我没有，我就觉得很随便。
我觉得中文啊，中文就是说不是最要好，但是最好。
好
，good，
好
，good，good，
嗯哼，嗯哼
，good 是我们以前国中的团的名字。
你是说乐团吗
？Shout out to Sabrina， 主唱。
好
，good 是居住的居，然后 o 欧洲的 o，、嗯、然后 d 是一滴水的 d。还蛮可爱的吧？
好 ，G O O D，
刚好讲到滴水，可以讲到我扫墓的趣事。
我这转折也太鸟了吧！
好，没有啦，我只是讲这件事情了。
没有啦，我想要先回到上一栋
啊，恢复上一栋，
恢复上一栋。你要去叫招了耶？
对，待会讨论。
对，我们等一下会讲。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喜欢跟身边的人有深层一点的对话的人。就像如果我今天要认知一个人他是我真的很亲密的朋友的话，那一定要有经过这种深层的对话，所以我其实蛮开心，就是我跟你现在可以这样子好好的讲话，深层的聊天，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然后我就也希望大家就是希望各位听众就是也可以多跟身边的人就是有一些比较深层的对话，就是很多时候不要太封闭你自己，也不要太怕别人知道你心里面的感受。
啊、
我觉得适度的分享，
嗯哼，
都是真的很必要的。
你看，要是你没有喝醉，你也不会讲那么多。所以鼓励大家
理性饮酒
，Cheers，、
oh、
Cheers 。你之前不是有代言过酒吗？
哦、oh, ，卡巴兰。
对啊，
我自己蛮喜欢喝卡巴兰。
OK， 威士忌。但我觉得我们的深层对话啊，
嗯，
就我们平常相处上的对话，对很多人来说已经算是
深层
对话。
你说像我们在这里录 podcast 这样吗？
对，但是我们之前聊，就前几天聊天的那种状况，比较像是海洋深层水，你知道吗？Deep the fuck down。
OK
。But yeah，、
嗯、
我觉得，但是没有啦，这个是有不同的程度啊。像你讲的，可能那时候录第十集就已经觉得，那是一个还蛮深度的。对谈
第十集比较像是只是把以前我们不敢讲的东西拿出来讲讲看，就是
讲讲看
两个我不会去讲的话题拿出来讲，
这种是蛮自然的吧？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事后再回去听
我没有不敢听了，
太尴尬，
太尴，对，太尬了。
对，
我觉得真正要到你说的所谓海洋深层，就是你可以跟你面前的人分享一些你比较像我说的 insecure， 就可能不是只是你对于某件事的看法，而是你真的会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安全感，我不太敢跟别人分享，这可能是我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或是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怎么想的东西。
嗯，
对啊，如果有时候真的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当然也是在对方可以接纳你的状态下。
我想到了那个转折在哪了。
嗯哼，
那个转折就是在于说你有一天我们在也是在录，也是在这里吧，是在录 podcast 吗？那天在干嘛？
你说你哭的那一天。
我爆哭啊，对吧？
哦，对啊，
就是因为我就想，应该是说想到你讲无心的一些话，或者其实我知道你故意有心的一些话。
嗯哼。
但我以前不会觉得这个就算了，就还好。
嗯。
因为我知道你是不小心，或者是你是故意的，就我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开玩笑。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要开玩笑。
对，就是在你眼中，这就是程度不一样而已。但以前的我就觉得说，反正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或者反正我知道你是故意的。那这样就好了、嗯、我们彼此已经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
嗯、
就不会这样子、
嗯、
但我那天是一个状况让我觉得说好像可以拿出来讲一下，
不是你
但在拿出来还没拿出来讲之前就已经先情绪先到点先哭一波，
你就算爆哭啊，我剩下烂有一天我跟
谁下烂、啊、
我真的就我们两个在录音室然后录完了，然后你突然就是问了几个问题讲了几句话，然后你就开始爆泪，我认真，我看下烂真的是最好的形容词，因为我跟你交，你知道我跟你交往三年多，我认真没有看过你哭，
有吧？
那是后来，那是很后来，在分手的过程当然有，
应该是
但是在那之前没有、啊，
应该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哭？
我就是想不起来你有因为任何情感方面的事情哭过，
嗯，
就是你就是一个很难，你就是一个哭点高到天上的人。
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个电影啊，
就是你看任何我觉得我就是我可以哭到烂掉的电影你也不会漏一滴眼泪，
首先你的标准蛮低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看这人真的是一个 robot 然后你那天突然爆哭我真的是吓疯，
你那天不是看少林足球也哭了
啊？哪有啊
铁头功哪哭了
屁啦
啊，这不是重点 yeah， 所以说那一天之后我们才有比较又从我们以前的深层对话再更往深度走，对不对？
对，我就发现哦，原来 Chase 也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
有啦，而且我重点我不是刻意隐瞒或是刻意掩饰那个，就是我会觉得说还好啊，
嗯，
就我算是一个蛮很多人说很 chill，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不见得是一个很 chill 的人，嗯、我只是会觉得说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或者我不是很在乎别人的想法。
嗯哼，好，
就有点小自私啊，但就是我。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或者我现在在干嘛，所以我不会对于我的一些行为假如对别人造成一些负面的观感或者不喜欢的话我不会特别放在心上，
嗯哼，
对，但扯远了啦，好啦，感谢分享了，
好啦，感谢你最近愿意跟我吐露你的心声，
你也是，谢谢
我是不小心的，
下一拜再见好，聊一下扫墓啦，扫墓的事情，
好好好，
我其实没有很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讲的必要，但你好像觉得蛮好笑的。
对，
而且这有点带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话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还有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的互动吧。
OK，
因为就是那天扫墓，先到的人有我、我表哥，还有我舅舅跟舅妈。
嗯哼，
我表哥就是舅舅跟舅妈的小孩啦。
OK OK，
然后我们最先到第一台车，反正我舅舅就是一个，他现在70岁，
嗯，
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办活动的人，
办活
扫墓
活动长，
活动康乐，
oh, okay.
所以他扫墓就是他说哦 ，OK， 我们现在来打扫这个
墓园
啊，然后来擦墙壁啊，什么点香啊，然后拜土地公，你知道，就开始准备大张旗鼓，然后水管直接插好，要直接来灌水了。然后我舅妈就是一个学佛，然后有点冷静的人，那他们两个其实。很少见面，因为舅妈通常在加拿大，因为我表姐也在加拿大，
嗯，
反正就是两个人没有不见得会很常见面，然后两个人常常见面就会斗嘴，但就是那种不会吵到离婚的人的夫妻，相信大家身边都有这种。然后反正我舅舅就兴致勃勃说：“呵，来讲台语嘛，这个水果摆这里啊，水管插这里，然后开始花花草草全部摆好，然后摆盘摆盘摆盘，哦哦，赞赞赞，准备要来浇花了。浇花正要启动的瞬间，我舅妈就说：最近台中缺水哦，因为台中真的缺水，日月潭都见底了。
嗯哼，
然后我舅舅就突然暴怒了，我舅舅说。”今晚拜祖先，你是在靠呀？在讲笑，祖先袂欠水啦，祖先不会缺水啦。
对，
然后舅妈就傻眼，然后我跟我表哥就互看，
我觉得超好笑。
而且我舅舅是激动到说，连擦桌子，其实基本上桌子擦干净是抹布沾水擦就好了。
对，
他说：“吼，这个我现在来擦，我手动到哪里，你们水管就喷到哪里。”我心想说有需要这么复杂，我很想直接喷他。 然后就慢慢爆笑。Anyways，
好欢乐哦。
对啊，然后最后就，而且他就很激动，很早就开始点香，人都还没到齐就在点香，人来的时候已经半炷香都没了，焚香的快乐，
神国独自拥有，
至今我仍深深感动，与你焚香的快乐。对啊。Anyway， 对啦，跟大家分享这个扫墓的趣事。最近你呢？
你说我的近况吗？
也可以聊聊。
我不要再聊我的近况。哦，最近的话，我们有一大群朋友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当男人恋爱时》。这一集播的时候，应该已经蛮多人有看过了吧？因为是一部最近很夯的国片。
我们上礼拜看的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票房已经破亿了嘛？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它的大概的剧情有点像是《小姐与流氓》这样子啊。年代设定大概就是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吧。差不多。那整部电影其实是从韩国一部叫做《不标准情人》，好，已经是几年前的电影改编过来的，但它翻拍的手法就蛮道地的，蛮适合台湾的模式，然后也融入很多台湾古早那个年代的元素，所以我个人是其实蛮喜欢，蛮我觉得蛮好看。嗯，然后我 也哭得很惨的。
嗯哼，嗯哼，你哭几次？
我从头就哭到尾啊。
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片名会觉得这是爱情片，我觉得它里面的哭点。嗯，我是没有哭啦，
嗯，
但是它里面的哭点比较像是亲情的，比较重一点，我自己觉得。
对，我蛮同意的，我觉得它的亲情部分是真的蛮好哭，但是爱情的部分，我是一个哭点很低的人，
嗯，
我是看任何电影，我其实都也不是任何啊，《
逃学威龙》
没
哭了，
就是看，尤其是看电影啊、看书籍啊这种，我其实都蛮容易感同身受，然后会哭的。
书籍？
看书我也会哭、啊、
看书哭哦，哇哦，
会啊，
蛮酷的。因为我有讲过嘛，我这辈子只有看过一部电影哭，就是
卡诺，嗯，
对，棒球热血少年。好，这先不讲。所以说你那天哭了蛮多次，我相信我们同行，我们同团有一个男的也是哭爆了。
欸 ，Joseph 吗？
我靠，直接讲名字。
是谢公子吗？
对。
哦，真的哦。
嗯哼，
我记得我们整团都有稍微落泪吧，除了你。
对。
而且我是哭到就是电影散场，然后我还一直在座位上面擤鼻涕。
好，必须强调，因为那一天你坐在我右边，然后我的左边坐的是 Claire， 就是我妹。
嗯哼。
然后你们两个哭到已经整个环绕音响，我根本听不到电影在演什么。
屁啦，哪有？哎、欸，我是默默的在哭的好不好。
没有，你们两个一起。
你在吃拉面哦。
然后我就听不到，但我懂啦，但是里面的点我觉得亲情那边哭的点比较多。
嗯，
而且我觉得我对于剧情本身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选角有一点，因为其实邱泽算演的还不错嘛，
我觉得邱泽演很惊人的好、欸、
但我觉得邱泽跟徐伟宁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的搭配好像没有很顺，而且徐伟宁每次讲台语，我不是在说他台语不好，我只是说他每次讲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卡，这是我一直以来对他的感觉啦。但不是说他不好，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故意要这样子，
哪样子？
就是故意找一个落差比较大的女主角，
嗯，
就是像徐伟宁，就是因为他一开始讲台语卡卡的，所以他会在说一些台词的时候才会更有那个效果。
嗯哼，我懂这个概念，
嗯哼，
但我觉得演出来我就会觉得有点不顺，
okay，
不知道为什么。
OK，
这样，其实我觉得我里面最大的一个哭点，
嗯，
可能跟大家都不太一样，有一个哭点是小妹妹在参加告别式的时候落泪。我觉得小妹妹在哭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可怜的。
哦、嗯。
这个可能比较是我的点。就是小朋友哭。
嗯。因为我觉得这也跟家庭就是人生背景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啊。就其实人看电影或是看任何东西你会哭很长，是因为你把你自己投射在角色或是剧情当中。
嗯。
所以你会用你的人生成长的背景来去投射在这部电影上面。那像你是大家庭，那你下面可能就有电影里面这种小妹妹。
嗯。
那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就可能比较会感同身受。
对。
对。但像我家就没有这种背景、嗯、我可能就不会因为这样子有太多的被情绪触动到这样。
你就是什么都触动啊。欸，但里面蔡正南是演的蛮好的、啊。蔡正南是演男主角
的
爸
爸,
的
爸
爸。
我们上一集是不是有稍微提到蔡正南，
我们讲到那个三金得主的时候有讲到他。
對對對對，
因为他也是三金得主。
嗯、
就金曲金钟金嘛。
对。
但蔡正南的我觉得他的故事也蛮有趣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因为他其实现在大概60多岁嘛，
嗯哼，
然后他中间其实起起伏伏蛮多次的，然后有大就从小很穷，然后成功，然后又跌下来，然后吸毒什么，然后乐界这样跑来跑去、
oh my God、
那最后又现在又成功 回来。
嗯、yeah. 大起大落。
而且他很多，我听说很多那种 anecdote, 就是小故事，
嗯，
都是他用自虐的方式在演戏或是创作。比如说他那时候吸毒很痛苦的时候，
嗯，
他会在那边狂撞墙，然后就是抓自己的脸，让自己用痛苦来麻痹自己的那个毒瘾。Yeah.
Oh、
然后像演戏的时候需要为了求比如说眼睛要够红啊或者血丝然后会就是抓眼睛这样、
oh.
超可怕的
Oh my god、
yeah. 或者是用闻一些东西让自己就是快要不行然后演一些生病的病患、
oh.
他是卖命在演、
欸、可是其实演员真的是蛮辛苦的虽然说演员平常在戏里面或戏外看起来就会、哦、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mm-hmm.演员真的是一个你要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一个角色里面然后你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某些人格啊那其实都是很困难的甚至有些人会走不出来嘛
其实我小时候看那种你知道采访电影明星啊
嗯哼
我那时候就有这时候大概一二年级吧
嗯哼
比如说他们就是访问说哈利波特的那个男主角
嗯哼
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说哦 Harry 就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yeah.
他是用第三人称在讲
嗯哼
我那时候小时候的我就觉得说好奇怪哦，啊你不就是他吗？你干嘛这样讲？
Oh,
你懂我意思吗？
Uh-huh.
或是问说，哦 ，Emma Watson， 哦，那你觉得妙丽这个角色那时候最困难的点是什么？他说，哦，妙丽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Okay.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想说 ，Why are you talking like this？
你是小时候不懂？
但我小时候想说，啊你不就是他吗？但是就长大之后慢慢发现，演员是一个专业，是一份专业的工作。虽然有很多演员非常的不专业，
uh-huh.
但是。嗯，真的有硬底子的演员真的蛮厉害的。
对啊、
嗯，但其实蔡正南，我据说他最喜欢的还是音乐，
真的、哦，
因为他说书感动人就是要好几万个字嘛。
对，
对啊，啊你懂。然后可能电影是两个小时、嗯，但一首歌三分钟之内可以把它诠释出来，
哦、很好哎。
嗯，然后他词曲是同时创作的。
嗯哼，
就他很多人是先有曲，然后填词。
嗯，
但他通常他自己都是先有词，像说的话，然后他说话写出来之后，自然会有旋律把它串起来。
嗯，哎、欸，我没有很认真听过蔡正南的音乐。
嗯，其实我对他的作品也没有到很熟悉耶。
但你光是讲了这句话，就会让我想要去了解一下
他的故事嘛？
就是他的音乐。
嗯，
而且我以前不会这样去思考，就是电影、音乐跟文字，就是一首歌真的是。最快让人可以融入那个情绪，好像真的是就是歌词跟旋律。
嗯，比如说《建国路上少了你》，
好做少了你。
哎、欸，他们最近不是开演唱会吗？
然后还爆哭哎、欸，
主唱。
对，
你觉得那首歌有因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人去听吗？有人分享哎、欸，说听纽约没有斑马来听这首歌的，
蛮多的，蛮多的。
Yeah.因为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我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像十万多人听，
嗯、
那时候其实这样已经算蛮多了。
嗯，
然后我们播出那时候已经快要100万，然后现在两三百万好像。
对啊，很厉害
，crazy， 大概是这样。那其实蔡正南自己的人生就他也经历过那种，比如说大家乐时代啊，大家迁赌啊，然后到后来，嗯、比如说有一阵子海洛因在台湾很猖獗的那个时代。So，
哇哦，
他在这部片虽然说他没有演到这种角色了、嗯，但是他是蛮有。我相信这个年代时代背景也是有重叠吧。
嗯哼，他应该蛮能体会。
嗯哼，哎、欸，那时候我听说过最扯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海洛因是吸到，就他是因为比如说他那时候生涯高峰嘛，然后开始跌下来，嗯、然后妻离子散什么的，然后家里的公司，他有好像经营帽子还是什么的工厂，反正就也不顺，然后开始跌下来的时候，他那时候是睡不着觉、
哦，
然后90年代初期有一部电影叫《斗丧》。多桑、
oh, ，OK，
斗桑就是爸爸嘛，日文
是他演的。
对，然后那时候的他就是最低潮，正要再回来的时候。
嗯哼，
然后那时候他是电影杀青，那时候到那时候他已经连续五六天都没睡觉了，
嗯，
就睡不着觉。然后他吸毒是因为他不知道吸毒有多爽，但是吸毒可以让他睡着。
哦、
oh. ，like holy shit，
嗯，
然后他拿到那时候去戒毒的时候拿到这个戒毒成功奖状，他就爆哭。Yeah, anyway,
是要经过这么多的人生历练，然后你就他，其实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他的台词也不多，他出场的画面也不多，可是他就是让人非常的深刻。他就是站在那里，嗯、一个眼神，他不用讲话，然后观众开始爆哭，是不是要经过这么多的人生历练，你才有办法这样子，就是真的诠释一个这样的角色。
Yeah, 你讲到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句话，
什么？
最近听到的，觉得蛮有共鸣。
嗯哼。
英文原文就是说 People might forget what you did or what you said.
嗯哼。
人们会忘记你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
对。
But they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 made them feel.
哦。
就但他们很难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觉。
嗯哼。
Yeah,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蛮深刻的。你想想看，像我开始之前，我们刚节目开始录之前，我不是问你说，欸，你想到这个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哼。
其实我某种程度就是在测试这件事情。
哦、yeah,
大家会可能会忘记你做过的成功失败的事情或者一些事件或者你说过的话，虽然说话有时候会更鼓舞人或者更伤人、
嗯、
但其实到底来说很难让一个人忘记你带给他的感觉、
哦、
People will forget what you did, what you said, but it's hard to forget what you made them feel.
Nice.
Yeah. 像其实你看蔡正南或者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演员叫做 Jack Nicholson, 他已经很老了。
嗯，
其实你要我真的讲出他有哪几幕哦演得入木三分，或者他的说过的话哪句话最重要，或李小龙之前提过的。
对。
其实那些事情讲出来也就还好。
嗯哼。
但就是他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吧。
Yeah.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s.
真的啊，我们最近好像常讲到这个感觉的问题。
对，我们不要那么感性，回归理性。啪。
欸、虽然跟你现在讲这句话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我刚才讲到那个蔡正南、啊、就是他的人生历练让他有现在这样的演技的诠释，我其实也想到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是也是英文的，叫做 People can only meet you as deeply as they have met themselves.
哇，这句好难翻哦。
对，这句不好翻，就是
大家知道的你，
我觉得这句话用中文来翻可能要有点反向过来讲，就是比较像是在说你想要多了解一个人，首先你要先有多了解你自己。
嗯，你对一个人的了解程度最深就只能到你对自己了解的程度
有多深。
嗯哼，你问
我爱你有好，
我们真是音乐节目。
音乐人
带来晚安曲。
就这句话真的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嗯哼，
大家可以让它沉淀一下思考一下。
其实我就觉得我之所以我自认为啦，可能是我自以为，
嗯，
我自认为我对大部分的人的了解或是对他们的分析或是对他们看重的点在乎的点比较可以容易抓到的原因，也就在于说我对于自己蛮了解的、
嗯、
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我的优缺点或者我的瑕疵是什么。
哦、嗯、那我觉得你是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看待这句话。
真的吗？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那就是经验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经，就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你是用经历来互相连结嘛，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他经历过了某些事情、嗯、那我就永远不可能会懂他的想法、
嗯、
就像我说刚刚我会讲到蔡正南会想到这些，是因为我会觉得他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大起大落、嗯、他承受过很多不同的情绪层面、
嗯、哼，
所以他很能够去诠释每一种，他知道每一种情绪会是怎么样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嗯，对，这是我比较可能我想的是比较感性类的。嗯, 嗯，
其实在沟通上不是很多人会说当人家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见得是想要得到你的答案嘛，
嗯，
只是想要，他们只是想要讲，只想要有一个听的对象。
对对对。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接着说，哦，对，他对方在讲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嗯， I understand.
嗯，但我一直
但我觉得这样的沟通，但不是说你就不可以说 I understand。
嗯。
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在沟通上我遇到比较常见的状况或者我认为比较成功的例子都是说 I don't understand、我不了解，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 will never understand how you feel、嗯、我不会真的百分之百了解，或者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yeah. 我之前听一个谁啊，一个男的在讲说他怎么认识他现在的女朋友、嗯、就是因为他会陪他，就是听他讲一些心里的想法，然后一直说 I understand、嗯、like sure it works, 就是对他来说他顺利成功跟这个女的在一起。
OK
yeah,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I don't understand 更 powerful 一点。
嗯哼，
yeah, 至少沟通上了。
对，
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 project 在做吗，就是有讲到一些沟通的事情。
对，
而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 project 可以稍微点一下啦、
嗯、
就是说在英文上的沟通怎么样，很多人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可能遇到外国人会结巴，或者学了很多文法或者学了很多单字但用不上等等、
嗯、
那有哪些智慧或者哪些语句或者哪些方式 哪些提问的技巧或哪些沟通上可以让大家会想要继续跟你讲话，或者英文不会卡，至少表达上。
我觉得也不只是单纯现在英文，中文有时候也是啊。
没错没错。
你怎么开启一个对话、你怎么让一个对话继续，那怎么样讲一个好的故事。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专长吧。对，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巧，你要是学起来的话非常好用，真的太好用了。
对，
我现在想到我都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真的真的。
对，之后这个小 project 很快跟，应该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尽快跟大家分享。
好，现在在节目上讲了就更有压力了。
就一定要做到。
更有压力，要快一点。
Yeah.
Yeah.其实在沟通或是传播语言学上面有一句话我不是很百分之百认同，但是是 UCLA 的教授说，好像 7% 在沟通上只有 7% 是你的内容，剩下 93% 都是语调啊、肢体啊，或是你讲的方式啊，或是你的眼神啊等等。
就是 7% 是 content 内容，
对，
另外93% 是 how you deliver，
对，你怎么传递，
yeah,
所以我一直都我觉得比例上应该没有这么低啦。
你说7:93太悬殊了、
啊、就比如说你叫我 shut up 或者 shut up like I know I have to shut up you know what I mean， 但是没有啦，这句话常常被误解啦，像我刚刚就是标准的误解它的意思，但是沟通上有很多技巧，这个我们之后再细谈好了。
但我觉得他这句话也是有道理啦，其实你不觉得就很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吗，就是人家可能不会记得你说了什么，但是别人会记得你给他们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才是这句话想要讲的一个重点。
嗯哼，他只是把数据化量化。
对，嗯，
对啊， True， 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像我们前面讲到戏剧嘛，又讲到沟通，其实很多的研究都在讲这件事，因为我前几天不是我们有传了几个文件，算是论文吧，就那种传播学院啊，或者是在沟通社会学心理学里面的一些研究，我觉得里面的内容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好像也蛮多听众喜欢我们讲这类的内容，对不对？
你说比较学术相关，但是又让它不要看起来太遥远。
对啊，因为其实你记不记得，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做这个 podcast 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这个，因为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在学校学到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但是这就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可以接收到，那 why not 让更多人听到，然后我们这一集播出去可能就有几万个人可以听到，good， 有些人写论文写了一辈子，花一辈子研究一个东西，最后博士论文出版，你知道平均一份论文多少人看吗？
不知道，
不到10个。
哈？
对，就他这辈子花了五年六年研究的东西，假如是那种很小众的，就论文可能就是摆在那边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看了、啊，
真的哦。
Yeah， 就是学术只有那个领域的人会可能会。
大概十个也太少了吧。
非常少啊，我不算，当然是不算那种自己的指导教授什么那些、啊。
哦哦哦。
就你会被谁，比如说有些人在写其他的研究或做其他的研究会引用你的文献。
嗯哼。
但也许他们也不会从头看到尾啊，那几百页。
对、哦。你说真的。
把他从头看到完的人。
哦好吧。
不到十个、
啊。我相信。
Right?Yeah。所以说 why not， 我们在这里把它提出来。
嗯哼，
先讲一个数据好了，这个是其实我原本最想讨论的事情是东方跟西方社会来讲我们在接收讯息的来源这件事情，像这里的数据显示说这是2020年，然后Pew 是一个 research 做研究的中心，他说美国人从哪里接收他们的新闻，
有
新闻的来源是哪里，86%的人是手机、电脑或是平板， OK， 这合理吧？电视是68%，接近70%。那电台50%，因为其实美国是一个很爱开车的。然后报章杂志，目前最新2020是32%，其实这比例上我觉得蛮合理的。但你觉得，因为台湾的数据现在还在做，最近一个已经有点旧了。但你知道台湾接收新闻来源，你自己觉得成年人？比如18、20岁以上，到可能65岁好了，老年人先排除。你觉得这中间的人，他们接收讯息的来源最多应该是哪里？新闻的来源？
欸，其实我的话，我觉得我先讲我自己，我就最常接收新闻来源的地方是 IG、
Instagram。
嗯
，IG 接收新闻的来源 ，OK？
对，
怎么说？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一直看，我不是那种会看新闻台的人。 所以通常我会去看的新闻就是真的是现在比较大条的新闻。
嗯，
那这些够大条的新闻通常就会出现在我的版面上。
你说 IG 吗？
对啊，或是有一些我有追踪一些专业，他会整理一些比较国际重点新闻啊，或是一些国际新闻媒体啊。
嗯哼，
所以这其实是我自己接受的平台。
嗯哼，
那像我妈那个，就是我觉得年龄层有差，像我妈就绝对不是嘛。
啊，
我妈接收新闻可能是 LINE。
嗯哼，
可能是她会看，我妈很喜欢看文茜世界周报。
OK，
对，或者是 Facebook 我是不知道啦。
嗯，
但是现在老，我想到中老年人感觉他们会 LINE 群组啊，这种是一个很大的接收讯息的方式。
嗯，我自己因为我们家有电视嘛，
嗯，
所以有时候我晚上回家就会把电视开着。
嗯，
然后就看电视，至少知道看一个小时也好，但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当然电视台要慎选。
对。
但是你刚刚讲到 IG， 这个我还蛮讶异的。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少滑 IG 的人。
嗯哼。
但我在 IG 主要都是看朋友在干嘛。
嗯。
或者前面几个人。这个我们待会也会讲到嘛。但我相信爸妈辈或者三十几岁以上绝对是看 LINE 群组。我觉得台湾的 LINE 群组是一个
很迷样的
存在，超厉害的产业。哎，欸，LINE 群组上面的新闻超多。哎，
欸，
因为我有时候我爸妈会转一些文章给我，我不知道你爸会不会。
比较不是这种类型，
但他们都是从他们自己群组里面转出来，
而且很多时候是用影片的方式来接收的。
哦，我超讨厌看那一种，你知道我有一种影片是没有声音，它就是字在那边跑，
嗯，
然后就是讲一个事件，讲一个 topic，
通常都会蛮浮夸的那种影片，
对，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戏剧张力。但其实像这种手机，刚最大宗的 86% 的人都有用电脑、手机、平板嘛。
嗯哼。
但它每个平台又有拆开来看。比如说用 Facebook 的人是
71%。嗯哼。
71% 的成年人有在用 Facebook。但是多少人从上面得到新闻，就他们会从上面得到一些 news 或是 news headline， 就是标题式的那种。
嗯，
71% 的人用 Facebook， 但是 52% 的人从那里得到新闻。
嗯哼。
然后 YouTube 是 74% 的人用，但只有 28% 的人是用它来获取新闻。
嗯哼，
我讲新闻不见得是那种很严肃的，哦，比如八卦新闻也算是新闻。Yeah。 然后推特是 23%， 这个我蛮讶异的，只有 23% 的人有在用推特，美国。嗯，但只有 17% 的人在上面得到消息来源。Yeah。 然后剩下都比较少。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是 WhatsApp， 因为 18% 的人用 WhatsApp， 算偏少。
嗯哼，
但美国人不太在上面得到新闻，就 4% 而已。
嗯哼。
但台湾的 LINE 群组就是完全相反。我认为啊，在长辈界，在大人圈， LINE 群组上面得到很多的资讯。然后抖音 0% 的人在上面得到 news or news headline。我不是在呛他们啊，但就这是数据。你会觉得这个 WhatsApp 还有 LINE 的使用习惯差很多吗？在台湾跟国外来讲。这个其实原因也蛮多可以讨论的。
LINE 就是，我觉得 LINE 它在台湾其实建立一个蛮完善的社群嘛，也不光只是传讯息的功能啊。
嗯哼，
人人真的离不开 LINE， 就是你现在结账也会用 LINE， 我现在缴手机电话费，我缴停车费，我也都用 LINE。
嗯哼，
对啊。
但其实你知道，我是认识你之后才开始算是真正用 LINE 嘛？
哦，真的哦。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是休学，我有休学嘛。
嗯哼，
我算是休学那时候，好像没多久就认识你。
嗯。
对啊，那时候才开始，因为那时候才有长期在台湾，
对，
才用 LINE。
哦，啊，因为美国人不会用 LINE 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以前 LINE 其实是荒废的。
嗯哼，嗯哼，啊，就蛮合理的啊。你在不同的国家就是用不同的通讯软体嘛。嗯，
但 LINE 我觉得最大的那时候在台湾走红最大的原因还是贴图吧。
哦，
贴图很重要。哎，欸，
嗯哼，
有很多论文在探讨这件事情。哎，贴图之使用，比如说你什么样的群组用什么样的贴图，然后代表什么样的意义，蛮有趣。而且其实传讯息跟面对面本来这个生态就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讯息讲话跟现实讲话一定都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的吧。
嗯哼，
我觉得只是差多或差少的问题。像我觉得我自己是，嗯，中文来说我觉得我没什么差。
嗯，
但是我真的有遇过讯息跟本人然后那个差距让我吓到的人。
你说通常是太冷漠，本人太冷漠，还是讯息上比较冷漠？因为我觉得我有慢慢转型。
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以前就是本人就还算是像这样子，但是讯息上我会也是很亢奋，就会说
亢奋，
就会打一些 like 哈哈，或者 like 你知道英文上一些表情符号什么的。 但我现在我已经转型成我现在打字不会，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变得觉得打字很累，所以我就打字变得比较冷。但我不是刻意冷，我就只是反正你知道我是谁，就我懒得在那边跟你经营。
哦，对，我觉得你是一个本人比较 nice， 然后打字比较一板一眼。嗯，就打字你不会有太多的，就大家就觉得哦，确实打字就是这样。
我是长辈，对
，chill，
嗯 ，chill
down。你打字通常如果可以一个字讲完，你不会讲三个字这样。
我之前在弹性说爱就有讲啊，
哦真的哦，
我最爱做一件事情就是赞，
赞，
就是你知道脸书的那个 Messenger 功能， uh-huh, 它有一个赞，哦、uh-huh. ，就很喜欢就嗯，就是听到了
，I read that，
对我超喜欢它，你知道可以直接回复讯息，然后用表情吗？
哦，我知道，
比如回复一个大便或者回复一个什么的，嗯哼，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自认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一定要跟我传讯息的人才知道。但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如果我是很认真在跟你聊天的话，那我觉得我讲话不会差太多。嗯，对，也是要看情况。但看到这个，我真的有想到一个，就是你知道以前读大学，甚至你去读研究所，你进到任何 program 之前，现在不是都会先可能把全班的同学可能还没有见面，
哦、对，
但拉进一个 LINE 群组，
对。
对，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先在 LINE 群组上面讨论一些事项啊，然后简单的互相认识一下、啊、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有拉了一个这样的群组，然后你就是会发现像我自己在这种群组里面其实我不太会讲话，我就会看哦有公告我就读一下，但我觉得真的要讲话我觉得那就我就觉得开学再讲话就好了、
yep, 没错。
但我就发现有一些部分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上面每天都会讲话、嗯、而且是会聊天很热络的那一种、嗯、所以可能大家那时候还没有见面就会觉得哦上面有几个人就是特别爱讲话
比较红，对，
比较红比较有名，所以等到那个班上真的 OK 第一天大家全部见面的时候，大家就在想说哦那个谁谁谁是谁啊，嗯，结果我就发现在上面最常讲话的两个人有一男一女，嗯，他们在班上真的大学读了四年哦、喔、尤其是那个女的几乎不讲话，
本人很安静，
本人超安静，
哇哦，
都不讲话，我觉得蛮紧，就是现在我甚至想不起来这个女生的名字，哎，我跟她同班四年，我觉得蛮惊人的。
哎、欸，我有一个类似的，嗯，但我那时候也是升大学前被加到 Facebook 的群组，不是群组啦，嗯、是那种 group 社团、嗯、社团，然后就有一个女的每次都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嗯，因为毕业我们是比如说2017年毕业、嗯、你就会写 class of 2017、
yeah.
然后那里面就有一些 class of 2016或是2015的，就大我们一届或两届的人在里面回答我们一些问题、嗯、就他不知道为什么加入了这个群组，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就觉得哦这个人好热心哦，我记得那个女的叫做 Jane，
OK OK Jane
OK Jane 然后那个 Jane 就一直回答问题，然后等到真的开学，有人甚至在那个群组里面说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 Jane、
都会有这种感觉，是终于见到这个人，
对，但其实那个人本身也是蛮
不讲话
的
对啊，
只是很热心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像有些人这个反差感就特别强，我觉得这也是社群时代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嗯、当然一定不只是 LINE 啊、嗯、甚至有些人是在 Instagram Facebook 话超多，
对，
但你真的见到本人发现、嗯、他其实不太互动、yeah.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原本想要晚点再讲这个，但是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Irving Goffman、
okay.
他就提出一个算是20世纪最有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吧、嗯、哼，然后他提出的就是说其实任何的互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嗯、不管你是小到人跟人像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
yeah.
或者是团体跟团体，产业到产业，国家到国家，其实都是戏剧的一部分，戏剧论、嗯、哼，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就是我们随时都是在表演，那是有一个前台跟后台、嗯、然后像是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对话讯息的视窗，就是不同的舞台，那文字是演戏主要的台词嘛，嗯哼，但是其他像是表情符号啊、贴图啊、你的语调等等，就是有时候用录音的方式、
yeah.
这些都是就像服装、就像背景、就像灯光一样，就我们就是在表演，我们就是在前台跟后台，后台是我们自己，前台是这些对话视窗、嗯、但我们就是试着要让观众，就是你对话的这个对象留下特定的印象，嗯哼，因为我们其实很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是要你之所以会想要跟他产生一个连结，或者想要继续待在这个组织、这个社团、这个群组里面，是因为你想要控制别人的感受，或是你至少要可以预知到对方的感受、嗯、你想要了解可以控制观众对你的反应，嗯哼，就像一个演员上去，他就是希望到这里的时候观众是会感动的、哦、到这里的时候观众是会怎么样的， 那其实我们不自觉的在任何的对话群组社团里面也是这样，
打出这句话就希望他有特定的反应，
我们希望可以就像演员对观众一样，我们希望可以控制他们的、也不叫说控制啦，但是可以掌控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的行为、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看法、就其实这些视窗对话视窗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舞台， pretty interesting，
都在演戏的。
甚至会有一个现象，他们有一个名称啊，我自己称它为盛大的演出现象。
怎样？
他们有特别探讨这件事情，但我那时候在看一篇文章在讲它，就说我觉得可以称作一个盛大演出的这种现象。
怎么说？
比如说你 IG 上你可能有很多 follower 嘛，然后大概有多少的人会看你的现实动态？可能一半以下，就是稍微低于一半吧，
大概14000。
好，那你可能有三，比如说你有3万多人 follow， 那你可能10000多人会看，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发出去的每个东西都是有很大
的演出，
都是一场盛大的演出，没错。就我们预期我们发送的讯息或者发送的 story， 这些现实动态
每个人都会很认真的看，
对，我们觉得会被观看，然后有这些假想的观众，让我们觉得每一次的发文或者什么，我讲的不是说随便与否，或者说很正式与否，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你表演的一部分。然后但其实这10000多人中可能真的很认真在研读或者在观赏的可能不到1000个，我只是比喻啦。
我觉得会这样，
或是2000、3000、4000、I don't know。但是我们会预期我们每次出去就是一个一万，像你10000多人看到，或者你可能发文变成30000多人看到，这样子就是一个表演的一部分，但这很正常，这不是好或坏。
就有一句话不是说我们其实都把自己想的太重要了，在别人眼中其实没有别人没有这么的关注你，
你非常的特别，就跟每个人一样。我自己觉得
好。
Yeah， 我觉得甚至不要说这种对话视窗是一个一个不一样的小舞台，光是使用的 app 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我今天用 Messenger 跟我用 Line 或者我用其他的 App， Slack 是工作用的，我就是在上面是不一样的我
人格，
但不是说我什么人格分裂，而是只是我表现出不一样的，我今天演的是喜剧是悲剧是什么剧。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不同使用不同语言其实有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就像我会觉得我在打中文跟打英文的时候我的展现出来的人格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用词啊然后情绪表现就会不太一样，
但一定吧，就是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说不同的讲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人格，
对
对啊。你之前是不是有讲过陈冠希的事，
你说使用不同语言的这件，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节目上有讲过但我不太记得，
忘记是私底下讲还是
我不太，不然我先稍微再提一下，反正就是之前有一阵子陈冠希大家也知道他有很多新三色的风波那时候嘛，然后他
好久以前，
对，很久了啦，不重要了，但是他那时候就有在，就艺人通常犯这种错不是都要开记者会写道歉信之类，那那个时候陈冠希他就发布了一封道歉信，然后他这整篇信都是用英文去写的，他那篇道歉信可以说是在艺人道歉史上非常成功的一篇道歉信，然后有很多人后来去研究他信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但很多人后来去思考说诶，为什么他的信那时候会被这么的被大众是以接纳为居多，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使用的语言不是中文，因为大部分我们 care 陈冠希的新闻的人使用的语言应该母语都是中文，或者说香港
广东话，
广东话。可是陈冠希那时候用了一个非大众母语来道歉，就会变成大家不会那么去过度理解或是曲解他的某些字句的立场，就反而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比较能够接纳他写的字句以及他真的想要传达的意思。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就是不同语言会影响你的观感，就像我自己在用中文跟英文聊天的时候，用中文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介意的点是说我的这句话传达出去我的给人家的情绪会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不会太去介意说我有没有犯什么文法上的错误，
错字
这我不会太 care。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用英语在跟人家聊天，我可能就会花比较多的精力去关注说诶，我的用字遣词有没有错到会让人可能误会我讲的话，我可能会花比较少的精力在 take care 情绪的感官。
对、
就是、这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会导致他传达出去的给人家的感受会不一样，
不懂。诶，但其实错字也是一环，像之前范玮琪的道歉信不是也是用英文吗？
哦，那另当别论。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会即便他可能传达的感情有道，但是 他的用字就让人觉得说，嗯，
是不是醉了？
这些对啊，那一类的，嗯，那我懂了，每个语言表达上本来就不一样。
嗯哼，
其实刚讲到现实动态那件事情，我还想要讲，不是说你说可能一万多人看到你的现实动态，
嗯，
但是比例上可能很多人是单纯点掉嘛。
嗯，
我相信我也是啦，很多观众可能看我的 IG 什么，虽然说我很少 po， 但可能是点掉。
嗯哼，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讯息强迫症？
你说看到人家传讯息一定要点开，或是要已读，
或是要快，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或是那种红红的，你知道在 app 的右上方会有一个数字，还是左上？
右哦，喂，
哎、欸，嗯，
应该是右上吧？
啊，对，有一个红色的字母嘛，
对，
对吧？很多人就想要把那个点掉。你有遇过那一种吗？感觉上
我有遇过，但我不是这一种。
我也不是啊，但感觉上是不是爸妈比较会这样？
我觉得不一定欸，我妈超不 care 这个的。
因为我妈很忙，我妈工作非常忙，但她还是很常
她很
快速的点掉讯息。
所以你妈有这个讯息强迫症？
我觉得有一点。她有在听啊，问她。
嗯，
欸，妈。
我没有欸，但是我真的有遇过人家拿起我的手机说，哇靠，你这 email 上面怎么这么多数字，或者说你的 line 怎么有这么多讯息都不回。
email 就另当别论了吧。 email
我真的觉得还好了，我觉得 email 都强迫症、
啊、
那就真的很强迫症。
对，
但我其实我本身我是一个，就如果认识我跟我聊天过的人都知道，我其实蛮容易不读不回，或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已读不回的、嗯、就是我不是一个很觉得我一定要马上回别人讯息的人、嗯，
已读不回这件事情也，我记得几年前可能社群媒体刚盛行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在讲这件事情啊，就说比较不喜欢被已读不回，还是读了还没有回人家的这个 pressure 的这个压力。就你有时候读了别人的讯息，你会有一个强迫想要一定要回他一个什么。
哦，对，
这就贴图的发明。
嗯哼，
对，那哪个带给你的就是负面情绪比较高？读了别人的讯息但是还没有回，但有这个压力要回，还是被已读不回？
哦、oh,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要看对象欸、
嗯、
因为我其实刚刚有在，其实大家如果去查的话会发现已读不回这四个字它已经变成一个论文会研究的对象了，有蛮多网络的论文都在探讨已读不回这件事情
心理状态吗？
对，然后我有读到一个蛮有趣的数据，是说就已读不回其实也很看对象，就是你刚不是说会造成心理压力吗？那这个心理压力也有分。我刚看到那篇论文是说，如果今天是你喜欢的人已读不回你，那这造成的心理压力大概会到 30% 多。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朋友，朋友已读不回你，那可能是在20几，然后再来10几%是亲人，然后还有那种你不是很 care 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啊，不是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嘛，就即便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嗯、就很多时候是去分，诶，你对这个人有多在意，那你更会去想说他为什么已读不回我啊、嗯、之类的。这种
你觉得有办法从一个人在这种社群媒体上的打的字或是聊天软体上，
嗯哼，
知道这个人的年纪吗？
我觉得不会说真的100%知道他的本人的年纪、
哦、
可是你可以知道他心理的心理年纪，
嗯哼，
精神年纪大概在哪里、
嗯、哼，
对啊、
okay. 因为我觉得爸妈，以爸妈来讲、
嗯、
有蛮多研究都有提到说，就是代沟的形成在现在这个社会又更不一样。
嗯，
因为以前可能单纯是沟通上出了问题，或者年龄差距、嗯、价值观啊或者经验造成的不同。
嗯哼，
但其实现在光是有了这些比如说 LINE 群组或者 LINE 聊天的功能，就很容易造成更深的一个沟在那边。就即便上一代跟下一代用的是一样的通讯软体，但是使用习惯的不同，然后这些群组的不同，造成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Yeah. 我觉得会耶、嗯、因为不同世代的人表达，尤其是透过讯息表达的方式一定是蛮不一样的嘛。
嗯，
那有时候错误的传递就会有错误的解读。
有一个结论我觉得蛮有趣，他是说上一辈的人，就是可能35、36岁以上、嗯、中年以上的人，他们因为经历过那个没有通讯软体、
嗯、
我讲的是像 MSN 即时通那种、
嗯、
可能40岁以上啦、嗯、这可能要更高一点
OK
的关系、okay. 所以说他们在看待群组或是这种通讯软体比较把它视为一种现实世界的投射。
嗯哼，
就现在可能高中生国中生他们就从小都有经历过这段，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世界。
对，
但是他们大人来讲，这是就他们把 LINE 当作是现实生活的投射，
所以才每天在那边早安贴图。
对啊，然后这一切都跟先前可能以往的互动经验有关， 然后会比较认真看待一些事情、
哦、上面的讯息、
yeah. 我记得有一个我有读到一个说为什么不会跟爸妈在群组上或者在 LINE 上面讲一些心里话或是开玩笑，
嗯，
比较会见面讲，但是打字有时候你会不想讲，
好像真的就不会耶。
得到最多一个答案好像是说，第一，爸妈会太认真看待，或是不懂在开玩笑，
嗯、
哦，对，然后或是怕被误解，
对。
另外就是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有点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戏剧论嘛。你作为演员，你在看台下的观众，你会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控管他们的反应。
所以爸妈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前台。
对。因为不是他们是观众，所以爸妈不知道如何回复。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我给我妈小时候就是高中，我那时候放假回台湾，给我妈看一个影片，那时候还没有流行什么梗图，但就是一个搞笑的耍白痴的。
OK，
然后我妈看完之后就笑，然后说：“哎、欸，这你朋友？”我就说：“不是啊，你怎么会这样想？”
嗯，
她就觉得这是现实生活的投射。
她觉得你会拥有这个影片，就代表这个人是你很亲近的人。
嗯、yeah， 还有像我不知道你妈会不会，但我发现我父职辈以上或爸妈那个、嗯、爸妈那一辈，他们对于标点符号很讲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感觉。
我妈还好，
就他们，
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通常打字都是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或者顶多你觉得多长就算长了。
我其实我是那种如果我要讲一串很长的话，我会分很多次传，我不会一次然后传一大坨这样。
我觉得到大概三行就算多了吧。
三行真的就多。
三行
嗯，
对，但爸妈都是十三行
十三行
十三行移植十三行起跳都快变十四行诗
嗯，
对啊，所以说就这个篇幅长短还有标点符号之使用
嗯，
就建构出这种年龄之间的隔阂啊。
嗯 哼， 嗯哼，
我舅舅超喜欢用惊叹号，因为他真的讲话就是很大声。
惊叹、欸、号其实是一个很重的符号、欸嗯、在聊天的时候、嗯、
比如说，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沟通来讲啊、
嗯、
通讯软体上加了那个符号反而弱掉了，就是反而没有那么强烈。比如说我今天问你在哪问号，
嗯，
跟在哪没有问号，
嗯哼，
是不是在哪感觉比较
强烈一点，
强烈严肃一点，
嗯哼，
对啊。那在哪惊叹号感觉有点搞笑，我自己就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妈突然传一个在哪惊叹号，我只觉得他应该还好吧。对啊，
嗯哼。
但假如说今天没有标点符号，对我们来说，我啦个人至少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是 serious 比较严肃、
嗯嗯、
但你不会，比较不会是不是？
我会啊，我觉得有标点符号其实差很多耶、欸、
嗯，
但我传讯息我是不太用标点符号的，除非是跟那种除非是很 serious 的 conversation、
嗯、
可能跟厂商在沟通那不一样、
嗯、而且我觉得时代背景下，你记不记得以前简讯要算字数的
哦，对，
要打满，
惜字如金，
对对啊，都要打满再传出去，是算一封简讯、两封简讯算钱的、哦
嗯哼嗯哼，
对啊。但现在变成是那种一句一句式的，
对。
我还记得 iPhone 那时候刚开始做第一代的时候，
嗯哼，
他们第一次简讯的对话是那种对话式，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的，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超酷。
就很真的很像两个人在讲话的，
在对话，对、
嗯、
因为以前简讯是寄出去有点像真的是写信、
嗯、
一封出去一封回来，一封出去一封回来，
而且还要钱这样，
对。那、啊、现在对话是真的左边右边，就是真的像是一个
可以一直这样同步的进行下去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演变成那种一像你不会打一长串，你会打一句一句一句啊。
哦，对啊对啊、
嗯、因为不用钱了、
啊、嗯哼、yeah、你觉得你是一个看到别人已读不回你会紧张或是怎么样的人吗？
不会啊，
我觉得我忙都不是耶、欸、
对
对，我很可以接受别人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因为同理心我也会
大家互相吧，
就我会觉得哦，我如果别人已读不回我啊，我通常就会觉得哦他可能在忙。
我觉得那种会很在意别人已读不回的人几乎啦，
嗯，
几乎都是他们自己心里一定会想说我就不会已读不回你啊。
哦，嗯哼、yeah、嗯哼，
就是这样。而且以前即时通你记得吗？就是电脑的那一种，你是要坐在那边才有办法聊天、
哦、对对对对，
就你会聊天变成一个目的、
嗯、
使用电脑的目的是为了聊天，
嗯哼，
所以就是两个人都同时在线坐在那边打字，
天哪，即时通的年代也有一点远了耶。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聊天的模式了，
呛虾娃娃
就现在聊好有年代感
而且你的那个 status 一定要是蓝色，
那个可以点连结，
对对对，超连结点到我的无名小镇，
无名新增相簿新增，
天哪，我们在五回啊
对啊，所以说以前去用电脑聊天可能是其中一个目的，嗯，但现在聊天是一个 anywhere， 只要你有 wifi， 只要你有网路，
yeah，
所以不急，所以反而慢慢的就变成易读，或者什么时间读就变得很重要，
嗯哼，yeah，我觉得大家舒服聊天就好了。
对啊，
被已读也不要太紧张。
嗯哼，
人家可能在忙嘛。
嗯，我记得有一阵子，啊，2015年，
嗯，
那是我大二还大三。
你真的很会记年份哎。
年份我很厉害。
好，
我没有，我对于自己啊，我对于那种什么历史年份，我是不是很 care？
嗯哼，
但对于个人人生，没有。总之，扯远。2015年那时候，你知道每一年会选那种年度代表字。
哦，对对对对对。
我好像有讲过这件事吧。每一年有年度代表字，嗯，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 selfie， 自拍
hashtag selfie
hashtag， 对，那一类的，
嗯哼，
就每一年有一个年度代表字，
yeah。
2015年那一年有一个超特别的年度代表字，
你说英文的吗？
这是一个英文的调查，对，
OK，
但你知道那一年的代表字是什么吗？它不是一个字，
emoji，
它是一个表情符号，然后是那个笑到眼泪流出来的就笑到哭，
嗯，
对，那个是2015年的年度代表字，
好适合哦，
我觉得很适合的，啊，
嗯哼，
就我觉得图像式沟通，不管是你用 LINE 的贴图，或是国外比较常用那个表情符号，还有 GIF，
嗯，GIF 我都念 GIF，
我都念 IKEA，
白
GIF 我都念 GIF， 哎，欸，为什么是 GIF？
GIF 听起来比较顺吧，
GIF 比较可爱，对不对？
gift 听起来太尖锐了，
但是你不觉得我好像讲过欸， gift 就礼物的那个 gift，
but it's not a gift，
那你把 T 拿掉为什么要变成 GIF？ 好，不管啊，图像是沟通啦，自从2015年那个算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分水岭吧，
嗯哼嗯哼，
而且像贴图啊，最重要的就是用这种快速啊视觉情绪表达就可以直接很直接不用任何的文字来表述的状况，
嗯哼，
这也是在社群年代才有的吧。
Yep，
你会觉得自己有个固定使用的贴图吗？
有啊，
或是最能代表你的贴图，
最能代表我的贴图，
因为有研究显示，就有研究讲到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这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嘛，贴图可能是你在戏剧表演的一部分，
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固定会，比如说人以前看电视来讲，蔡康永肩膀上总是有一只鸟，或是，嗯，比如说什么法拉利姐就是开法拉利之类的，
嗯，
这变成你的戏剧的一部分，
yeah。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贴图也是你的表演的一部分？
有啊，可是我觉得跟不同的人的对对对，跟不同的人聊天，你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贴图使用习惯，
比如
像我最近很喜欢用几个 emoji， 都是动物的耶，
你说表情符号动物的，
对对对对，
像是什么，
像海豹，
你说
对，就是那个的海，因为 emoji 有一个海豹的那个图案是
躺在水上，
他没有躺在水上，他就趴在地板上，
他不是躺在水上啊，
没有，他没有躺在水上，躺在水上的那个是海獭，
哦，好，
哦，海獭我也很常用，
okay。
这两个应该是我就是最常用的贴图，最近啊最常用的贴，我就觉得很可爱啊，他就是
有，
他本身就是自带一个 mood，
然后，啊，就是在 chill 躺在那里，
就不，它就是很多情境下都可以用，我觉得很可爱。
OK，
嗯哼，嗯哼，
好，
而且一定要用那个 Instagram 传，
我都知道，难怪你才那么爱用 Instagram， 因为它才会比较大，
对，
最多四个嘛，
对，哎，欸，五个吧，
四个吧，
五个吧，
你手机比较大，
我手机比较大
，OK，
不然你都用什么？茄子，
我看一下，不然现在报上自己手机的那个
前面五个吗？
最常用的表情符号，
我要先讲吗？
可以啊，
我第一个就是刚我们说的那个2015年那个笑到哭，
哦，你还要用那个哦？
干嘛？你就很老派是不是？
欸，现在年轻人觉得那是老派的象征，
可是我觉得它跟另外一个笑哭是不一样的 feel，啊，
一个是笑哭是正的，一个是有点笑到歪脸，
对啊，那是我第二个，笑到歪脸是我第二个，他们两个是要交替存在的，它不一样，
好，
第三个也是哭，欸，第三个是微笑哭，
我看
就是最比较新，哦，更新的才
有，要更新才有，
要更新才有，就是
你以前没有这个，
对，以前没有，就是两颗眼睛，然后嘴巴微微的笑，然后一边有眼泪的那个，
嗯，
第四个就是海豹，
嗯哼，
然后第五个是那个眼睛水汪汪，然后有点八字眉，
嗯哼，
你知道我要说哪一个吧？
哦，就是有点装可怜，好像蛮多人用这个。
装可怜，装可怜。
眼睛水汪汪。
对对对。嗯。前五个就这样啦。
哦。
好啊，你的来分享一下。
准备好了吗？
好，来啊。
我的还蛮好笑的。
好。
我的第一个是笑到哭，但是歪脸的那个。
哦，你怎样装年轻哦？
装年轻。
好。
第二个是 OK，OK，OK，、
okay,
okay.
很适合你。
OK， 然后第三个也是那个你刚刚说笑到哭，但是只有一边，嗯、然后微笑的那种，就有点呵呵。对，第四个可以
的可，
可，因为你知道打可以的可会出现这个，
对。
然后就我有时候会直接发这个可，这、嗯、也是 OK 的定义。
你好像真的蛮常用这些的，
对，也是 OK 的意思。第五个是举手。就一个男的举手、uh-huh, 就是我、uh-huh,
OK
第六个是骷髅头、oh, 这个是不是最近有比较流行一点在台湾
好像吧
就是骷髅头一个骷髅头的脸嗯哼、uh-huh. 就是有点吼吼
吼吼
有点 savage、uh-huh. 怎么讲
savage 真的很难翻
有点说就你比如说你讲了一个东西然后大家这样哦、oh, 就是 damn
OK、就是欸、我很常用大便的那个
哦，我不喜欢大便。
就是、大便很可爱。嗯
哼，还有一个是那个拜拜的那个手势。
哦、oh, ，OK。
对，之类的。呀、yeah. ，还有很多人提到说贴图的使用代表对话结束了，就是说不知道回什么就回个贴图。Oh. Which is true， 哎，或是比个赞。
嗯哼、
啊，大家都讲，哎、欸，这个聊蛮久的。
对啊。
哎、欸，补一个小冷知识好不好？
好啊。
最近学到的。嗯。旧金山。
怎样？
因为我以前住旧金山那边嘛。嗯哼。你有没有想过？旧金山叫做 San Francisco、
yeah.
然后有些人叫它三藩市
中国人的用中国用语
三藩对啊、嗯、San Francisco
三文鱼
那我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叫旧金山吗或是为什么金山
我知道以前大家是去那里淘金嘛
嗯哼嗯哼，对所以旧金山的由来但为什么不叫金山就好叫旧金山
对啊为什么
代表一定有一个新金山嘛
那这个新金山也很久了吧嗯哼，因为从我有记忆以来，它就叫旧金山了耶。
你猜一下，新金山在哪里？是哪一个城市？是一个大城市。
我听过的城市吗？
没错。
也在美国吗？
不在，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San Francisco 为什么 San Francisco 叫旧金山呢？
在台湾吗？
代表有一个新金山啊、哦？不是，不是在台湾，
不在台湾，
不是台湾有也有淘金没有错？你说金瓜石那边吗？
对啊。
嗯哼，
不在美国哎、欸。
嗯哼，要不要猜一下？猜到就结束节目，
真假？然后这个地方真的就叫新金山哦。
它不叫新金山，但它的昵称是新金山。
我听过吗？
保证听过，大城市哎、欸，你是旅游达人，快点。
在南美洲吗？
不在。
在非洲？
不在。这个州猜出来就很简单了。
哦、澳洲。
对。
澳洲新金山。
嗯，想想看哪里华人多的。
墨尔本
答对了
哦、oh,
那时候也是墨尔本发现金矿
真的哦
然后以前墨尔本人口不到一万人
哦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涌入到十几万二十万、嗯、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多然后主要是很多华人过去所以啊
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墨尔本但听说很像一个小台北这样
我没去过澳洲
嗯哼、
yeah. 新金山是澳洲的墨尔本
哦、oh, damn
对小补充我竟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我想说
旧金山
不是可能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旧的地方吧就旧的名称就叫旧金山
欸可是你不觉得当这些词融入地名比如说旧金山融入地名你就不会特别去想这个旧字
嗯
我自己会这样我就会觉得哦他就是个名字我就会把它看成一个字
嗯哼、啊、
就是哦旧金山旧金山、啊、但我不会去想它为什么是旧的
我不知道对我懂你意思
嗯
像我那时候会不会我不知道节目上有没有讲过但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地名就是那种大城市地名、嗯、我跟你讲过啦绝对
你觉得台湾地名 so lame
就有点小无聊
嗯哼
就你看台北我讲大城市啊台北
台南
台中东边还有一个台东
很无趣
还有一个台东对啊、嗯、就感觉好像有点小无聊
不能像日本这样清景泽
那一类的
对
你知道像我就觉得台北要是改叫蒙甲就蛮帅的
嗯哼
甚至改叫万华也很帅啊
那你觉得台中可以叫什么
我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先讲南部我觉得高雄就 OK
高雄 OK 啊
打狗好像就还好但是高雄我觉得蛮帅、嗯、安平其实也蛮帅的
我觉得府城很好啊
对府 sure 府城也不错
台南府城
嗯，我觉得台中可以用可能我们其中一个区的名字来代替
但台中的区名也很无聊南屯西屯北屯
哦对
就 也是这种东南西北的类型。
难得讲台中坏话，但台中外县市那边，台中外围，我觉得有个名字可以适合当台中。
大甲吗？
不是，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好，
无期，
我觉得很酷。
龙井，龙井，
我觉得龙井超帅的。
会有一个龙吗？
因为有一个龙，然后在那个井里啊。
哦，
龙井，你不觉得叫台中的？但台中本身也 OK 了，但是
也 OK 了。
龙井感觉比较帅啊。
哦，龙井听起来是蛮帅。
你想想看，要是台湾，我们今天来到台湾这个国家，
嗯，
哦，来，我们去到北部的万华。然后南部的高雄跟安平，
嗯哼，
府城，中部还有一个地方叫龙井，
太平好像也不错，
可以，我觉得龙井比较帅，
好，
太平跟安平有点太像
了 ，OK，
龙井帅帅炸了，
龙井那哎、欸、搬过去啊，
而且台中也是一个盆地，不是吗？
哦，对，
哦，
但台中不是一个井字形，台中是圆的，
嗯，哦，对，这就扯远了，对啊，
对啊
，Yeah。
还是大家台、欸、各位台中人有没有希望台中如果改名要叫什么可以跟我们投稿一下、嗯、
对啊或者是你是其他县市比如说你住花莲但你没有很想要叫花莲或者你住南投没有想要叫南投
嗯哼、
yeah、那一类的告诉我们你想要叫什么蓝屿也蛮帅的
蓝屿很赞啊绿岛澎湖、yeah、金门、欸、其实台湾外岛的名称好像都蛮帅的
就是本岛比较小无聊yeah anyways 先这样吧今天聊蛮久了
我还要讲我妈浴缸事件吗？
浴缸事件哦，台跟水有关吗？
这个讲出来会不会被公审、啊、但它真的是个意外。反正不知道各位如果外县市的人知不知道，就是台中中部地区最近是在停水，每个礼拜二三我们都停水。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是第一次停嘛，那很多人就蛮紧张，就说哎，礼拜二以前要赶快储水作业要做好。然后像我们大楼是有水塔的，所以。经过上个礼拜的测试发现我们大楼并不会真正的没水就还是那两天是有水可以用的可是毕竟因为上礼拜第一次停水然后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觉得可能会有水可能会没有所以礼拜一的晚上呢我就先储水那我们家唯一可以储水的地方是我妈房间有一个蛮大的浴缸我就把我妈浴缸放满了水但是关键是礼拜一的晚上我妈没有住在我们家里就是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所以我就用他浴缸装满水之后隔天早上我就出门了等到隔天晚上回到家就礼拜二停水这天的晚上我回到家跟我妈讲话然后我妈坐在餐桌上她就有一点生气的看着我她就说你昨天是不是用我的浴缸泡澡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哈我还没有想到我昨天用我想说我第一晚上我没有啊我说哈我没有啊然后他就说你泡澡水还不放掉
哦、oh.
然后我才 回想过来说哦我昨天用我妈的浴缸储水我说我那个当下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很严肃 ,
笑到哭
他想要跟我反映这件事情但我说我还储水了然后我妈整个人就他原本也是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很有道理他整个人就也没有
不知道讲什么
不知道在讲他就有点笑出来他就说哦、啊、我把水放掉了我真的是哭笑不得欸、
oh、
我那个当下我真的是超傻傻爆眼
你妈是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现在在储水吗
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是停水第一天我就会想说、嗯、啊你现在把水放掉要是我们真的没水了
怎么办
然后而且我那时候面临一个心理状态是我不敢再储一次水我觉得我已经失去我的扣打了
对你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我 guilty 我 so guilty
阿姨
我就觉得
你看
真是太荒谬了然后我妈还怪我她还说啊你储水也不传个 LINE 跟我讲一下我想、
欸、妈妈都喜欢这样
我想说这不是台中是缺水
理亏
不是很明显大家希望大家在储水的时候都有跟妈妈好好的沟通
Yes 欸那个词是什么当男人恋爱时
三款
阿姨
三款
欸、yeah. 欸这一集大家有没有发现比较长
断断续续录了很长、欸、
因为下礼拜我会不见
哦对下礼拜你要去教招吗
对教招感觉很有趣
是多久啊
一个礼拜就是要回去部队待一个礼拜
7天
吃部队锅没有周末就回来了
哦，五天，
嗯哼，
那还好啊。
对啊，我没有觉得会怎样，
为国家牺牲奉献，
会，但应该会蛮多好笑的事情。
哎、欸，对啊，好期待下一集哦。
对，所以不好意思，下集这下礼拜没有节目，但是之后回来那一集应该会蛮多事情可以聊聊的。
嗯哼，所以下周公休一集。
对，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等待 Chase 的教招回归。
嗯哼，哎、欸，我发现那时候我表现当兵的时候表现太好了，才会被教招。
是因为这样子吗？
很多人这样讲。
真的吗？
因为我那时候的确是
第一名毕业。
讲一下，我是第一名毕业的。
哦。
从我们的哦个屁。
I saw you put it on your resume。
我奖状。哎、嗯欸，对啊，我的 resume 有加这一条。
嗯哼。
因为有些人想说，我的中间那一年跑去干嘛？
哦。
之前有时候 interview 的时候要解释。
嗯哼。
我直接补上这一条。
Okay.
做兵呢？
嗨
，All right， 先这样啦。
祝你教招愉快。
Thank you，
Thank you。
嗯，
好，下一集感觉蛮丰富的，因为我最近也要去做蛮多户外运动。
加油！
好，各位，下礼拜见。等一下吃什么呢？
吃花枝圈。
Calamari 吗？
对，哦、烤花枝。
啊，我想吃炸的。哎、欸、，Calamari 真的超好吃的耶。
炸起来 ，Peace。
Bye。
拜拜。